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的本期的智慧人生节目。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展神经社的主持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志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一连两期呢，我们是给听众呢送上了两期关于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主题性的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围绕着关于信仰对于我们人生的人类的一个重要性啊，来为大家呢进行解答。那么本期节目呢，一开始呢，我们就先从信仰为我们解决人生开始。因为说到信仰呢，我们还是要和人生联系起来啊。师父之前也是都这个说过，我们人生呢经常会有很多的烦恼啊，来自于自己的，来自于他人的啊。这个师父用师父的话讲呢，是因为执着。
嗯
啊，这个也是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那么说到这个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信仰来帮助我们来解决烦恼。那么师父这儿呢，就想问您了，关于信仰呢，是如何的去解决这些烦恼的呢？
对，您刚才问得非常好啊。
嗯，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信仰是我们解脱烦恼最有效的方法呢？
嗯，
我们人生的很多的烦恼，
啊，
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比如例子像来自于社会啊、家庭啊、感情啊、经济啊等等啊各方面，
是。
还有呢，有时候呢，啊，这个烦恼来自于身体不调所带来的疾病，心里面不调所带来的这个贪嗔痴，所以烦恼是我们人生旅途常常出现的障碍啊。没有信的人遇到烦恼，往往呢束手无策。而佛教呢有84000法门，门门都是针对各种烦恼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说我们的人的烦恼很多，多到有多少呢？84000烦恼啊。那么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不用怕，因为佛法有84000的法门来对治我们84000烦恼啊。所以如果我们呢能够对这个佛法升起崇敬和信心，就可以像医生来讲病对症下药一样，善于应用佛法去对治这层烦恼。
是
啊，比个例子，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贪得无厌呐、还有嗔恨心啊、还有思维不变好而不分呐、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释迦牟尼说不用怕，佛法里面有戒定慧来对治。
哦，
啊，你贪心那怎么办？他有戒律。告诉你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哪一层该得，哪一层不该得，所以用戒律来对治这个贪心。那么有的人呢喜欢发脾气，动不动就嗔恨心，那怎么办呢？释迦牟尼说不用怕，用这个禅定来对治你的脾气啊。你这个人知道你脾气大没关系，每天打坐啊，时长之久，你这脾气自然的就没有了。
是
啊，因为禅定的话呢，他心能够安定下来，心定下来的话呢，他就不容易发脾气，所以释迦牟尼非常有智慧。还有呢，有一种呢，是非不变，好坏不分啊，糊里糊涂的怎么办啊？释迦牟尼说不用担心，那用什么来对治呢？用智慧来对治。所以
一对一的下药啊。
对，所以智慧从哪里来呢？佛教里面有三种智慧，说有这个文字的智慧，有这个体验的智慧，还有实相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首先呢我们要去广学多闻，要多看书，要多学一种知识，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把所学到的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去得到智慧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你就有智慧。那么在经验里面得到一种很高的智慧，这种就是实相的智慧，就说不出来，只能意会不能言说。所以释迦牟尼就说你这个人好坏不分，是非不变，没关系，用智慧来对治。那么有的人呢这个是很小气，那么怎么办呢？释迦牟尼说没问题啊，你可以用布施来对治。
是的
还有另外一种有时候很暴力的，动不动就打架，用什么来对峙呢？释迦牟尼讲说用慈悲来对峙，在佛教里面的参禅啊、念佛啊、拜佛啊，不但能够对峙我们的烦恼，而且呢可以走上这种彻底的解脱烦恼的觉悟大道， 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是一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啊，他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病，哎，我开什么药方，
嗯，
啊，用这个药来治你这个心里面的病，
嗯，对症下药。
我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个佛经的时候，看到啊，他们称赞那个阿弥陀叫无上医王，我说觉得奇怪，阿弥陀佛是佛啊，怎么跟医生啊拉上关系了？哦，后来才知道，一个人的病，除了这个肉体有病之外，心里也有病，也需要治疗。
嗯，有的时候心病还要比正常的病还要大。
对呀、啊，我以前在那个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读的是心理学嘛，
嗯，
啊，才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毛病。
是啊，对，都不是完整的人。
对，所以我们知道心里面有病，还应该要用心来治疗。
是，
对，
而且这个心病一定要找对这个点，
对对对对，要用佛法来治疗，
来治疗，
这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可以开辟一个新职业。
对对对，
好，那刚才师父也是为我们解释了信仰是如何去解决烦恼，去让我们摆脱这个烦恼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是师父，您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依然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不会去用这种方法去来缓解他们的烦恼。
嗯
啊，去来如何这个缓解自己的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呢？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嗯，
啊，那么你怎么样去正视这个烦恼，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啊，佛经里面有一个譬喻哈，他这一个出外旅行的人哈、啊，在这途中呢，还是遇到这个老虎从后面啊追赶过来。情急之下，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古井，啊，便攀着一根这个树藤啊就爬到井里面进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了这个井的底下有四条这个毒蛇，啊，往上一看，有这个黑白两只老鼠啊在咬着这根这个树藤，那么心里面呢真是啊非常担心害怕。啊，不知道怎么样是好。
逼上绝路了。
对呀、啊，就是啊，你看他很不容易啊啊，抓到这个树藤，往这个井里面去逃避这个老虎，还没想到呢，下面呢有四条毒蛇，
嗯、
上面呢就有两只老虎呢在咬这个树藤，
四面楚歌的、
啊。对，心里面是非常的不是滋味啊、
嗯、
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只这个蜜蜂嗡嗡的飞过来啊，滴了五滴这个蜜。那么刚好滴到他的口里面啊，那么这个蜜蜂啊，甜蜜的滋味啊，使他呢瞬间呢忘记了自己正处于这个危机的这个困境啊啊，那么这时候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啊，在这个从佛经里面讲哈、就是在生死路上啊，人经常呢被这无常的这个猛兽啊来追赶，
嗯
啊，循着这个业力的生命。啊，来到这个井里面
是
啊，那么上有象征的昼夜的黑白两鼠，啊，这个咬着我们的生命啊，你看每个人一天一夜，这个生命呢就减了一天一夜
是
啊，所以呢，每过一天一夜，我们的生命呢就慢慢的减少，每天就是这样，我们想想，一转眼过来，我们几十岁了，
是
头发又白了，
想一想很吓人的，
啊、对呀、啊，还有下面呢有象征的地势与火风的四条毒蛇。嗯，要扶立我们的身心，你看我们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嘛，
嗯，
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到了五十岁啊，这个身体就开始啊开始
有点
发警告了啊，等一下这里不舒服，等一下那里不舒服、
嗯、是
啊，所以呢这个下面的四条毒蛇啊就象征的地水火风啊在扶立我们的身心，
嗯，
然后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们呢，因为贪求这个五欲暂时的快乐，我忘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啊！啊，因此在这个《方广大庄严经》里面说：“处五欲者，独如离忍啊；周五欲者，如抱毒树啊。五欲者是什么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望。
嗯，
那么人们呢，这个无法离开这五欲而生存。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就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这个人啊，有三种很强烈的欲望。
嗯，
第一种欲望就是吃欲 啊，就是我们都要想吃好的，为了口福啊，什么都吃，
嗯，
啊，什么都想去试一试，啊，所以一到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那个第二种意思是什么？睡意啊，每个人都想睡，
嗯，
啊，不够睡觉得很难受，啊。那第三种意思是什么？就情意啊，就每一个人有这个欲望，
嗯，
啊，所以呢，人呢无法离开这五欲而生存啊，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这财呀、啊、色啊、名啊、食而睡啊，啊，这个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这个财色名食睡，
嗯，
啊，但是呢，对于这五欲呢，太过于执着，太过于贪求，啊，这种贪得无度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所以会为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烦恼。
嗯、
所以呢，五欲啊，就如刀口上的蜜啊。如果你自顾着贪吃，啊，那么有一天呢，你就会被这个刀口上的这个刀口上呢，啊，就会被它割到舌头了，啊，会受伤了，
嗯、
啊。所以呢，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仿佛呢要觉醒，要有智慧，不然的话呢，你贪小就是
是
大，对，
看不清现实
啊，对，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然后伤害到你自己，
嗯，
啊，假如我们呢，执着无欲，将无欲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啊，这将这个义理、人情啊、道德、仁义啊、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啊，到这种东西啊，都会弃之于不顾，
嗯
啊。就像这个抱了这个毒素啊，会使自己呢深陷在危险的境地啊。虽说这个五欲这个毒害人的这个身，
嗯，
虽然说五欲呢毒害人之身切啊，啊，不可不信，但是人在这个世间还是需要五欲的生活。啊，比如例子，不可能啊，不要财富，不可能不要家庭，不可能不要有这个妻子啊、儿女啊，啊，不要吃饭啊，不休息啊，娱乐等等的，啊，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在于适可而止，啊，所以财富、家庭、妻子、儿女、吃饭、休息、娱乐都需要，但是要适可而止。所以呢，佛法告诉我们，啊，要能够认清五欲的这种。啊，过错啊，啊，即使用得了，也要自己淡泊泰然，啊，保持这个中道的生活，就不会被这个五欲啊束缚而产生啊好多不必要的麻烦啊、痛苦啊、烦恼啊，让我们一生当中觉得不自在。
还是这个执着造成的。
啊、对，所以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举这个例子呢，啊，就是在启示我们呢，啊，就是我们不要。以小失大啊，这是什么事情呢？叫适可而止，啊，不要过于的这个贪着。你过于贪着的话呢，就会带来好多不必要的啊痛苦跟烦恼。
嗯，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帮助我们这个看清事实。
嗯、
那么刚才师父所讲的这个五欲啊，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解释。那么师父呢，我们还是回到您上这个之前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三宝、
嗯、
啊，其实人生呢啊终归是一个这个一圈啊，从终点啊起点要走到终点了。那么说这个三宝呢，为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皈依之所，这个它的理论根据到底是如何的呢？
呀，因为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呢、
嗯，
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的归宿点。
嗯
啊，如果你找到三宝，就是找到你的皈依所在。
嗯
啊，不然的话呢，你就在黑夜里面呢，你看不到光明。
嗯，
就像大海里面呢，看不到这个目标。
嗯，
那么你就会好像觉得糊里糊涂的。
嗯
啊，生活就失去了这个意义。
嗯，
最近呢，常听医生辛以明啊说加拿大啊很好。
很好，
好什么呢？他说好山好水，但是什么呢？好寂寞。因为在国内的呢，就好多亲朋好友啊，很热闹啊，好多事情可以做啊。到加拿大这边来，虽然是山好水也好，什么都好，但是就很寂寞。所以呢，好多新移民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到那个 到那个到店里面去买好多 CD 啊、DVD 啊、VCD 啊、那种这种电影啊、电视啊，到家里来看啊，对，因为觉得太寂寞了，
这个生活很单一。
对对、
啊，
那么当我们生活当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感到这个精神空虚啊，这个身心漫然的时候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身心换住在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的光芒之中，啊，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身心就能够得到安宁，就能够克服任何的苦难啊。啊，能够得到这个福慧啊，那么我们心里面要得到，可以得到平安。
嗯，
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智慧的啊，能够听我们的佛法，能够皈依佛法生三宝啊，我们就不用花很多钱去买这个 CD 啊、DVD 啊、VCD 啊，去看那个看电影去打发时间了。那么就可以学佛啊，可以学人生的智慧。啊，那么每天可以啊打坐啊、诵经啊，啊这样去探讨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那么就更有意义了。
是，
啊，所以有一首这个《战生记》里面说啊，说有的生人之道场，将此斋戒，奉经章，诚心礼佛多功德，啊，存亡利益存亡，获吉祥啊。
嗯。
啊，这一般人呢不了解出家人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贡献，啊，那么从这一首这个《战生记》里面呢就可以知道，一个有道德的出家人呢，姑且不论他个人有多少的修行、多少的正解，从他们呢啊建道场啊、建寺庙啊、提供社会大众一个心灵寄托之所的来说起，
嗯，
啊，这个功德呢就是无量无边了。
是的，
因为呢这个寺庙本身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寺庙啊就是一种学校，佛法就是一种教育，啊，当人无依无靠啊，这个饥寒交迫的时候，那么寺院呢经常呢都会伸出这个救济滋养的手，
是
啊，比如像这个啊，像古以前的那个日本啊，在打中国的时候啊，南京栖霞寺呢就成为最大的难民营啊，收了好多难民啊，达20多万，
二十多万。
对，所以像以前好多寺庙呢，都视察啊、四周啊、救济穷人啊，所以寺庙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啊，在寺院道场啊，就也像学校一样，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啊，寺庙呢也如同这个心灵的百货公司啊。你刚才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心灵哈，对啊，让人们到里面呢去寻找啊，这个生老病死啊，做人处事啊，甚至呢处理解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道理。
嗯，
啊，所以这个寺庙里面呢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哈，啊，到寺庙里面呢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啊，寺庙也像什么？像我常常讲说，寺庙就像加油站。
嗯，
哈，当我们在凡世间做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疲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到寺庙里面去听经闻法，参加法会、坐禅，哎，参加以后呢，你就觉得身心非常自在，
给我们人家加油。
对，像我们战生经是每一年都有伏七，七天，啊，好多人呢参加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依依不舍，
哎呦，
啊，觉得通过七天的这个念佛修行呢，整个身心啊就觉得很清净，很快乐，那种喜悦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所以寺庙就像一个加油站，啊，当人们这个悲观啊、失望的时候呢，啊，他会给你一种鼓励或安慰，啊，所以一个出家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以持戒守法和因果道德观念来教化社会大众，来影响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净化社会的人心。那么出家人在寺院里面呢，啊，我们每天早上呢很早就起来做早课啊，下午要做晚课啊，啊，就有早晚课诵啊，那么诚心诚意的礼佛啊，为这个民间服务啊。创办习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对国家对大众有利益的这个公益事业，
就比如说我们战山精舍的家国的五台山，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建起来以后都是心灵的净化的一个圣地啊。好多人呢有时候觉得很烦呢，哎，到五台山 那边去拜拜佛、
嗯、
去旅游、去朝圣、
嗯、
啊，心里面都可以得到净化。
是的。
还有呢，好多寺庙里面呢，都里面像视察、
嗯、
啊，还有就送粥啊，啊，关心老人家啊，诸事造灵啊，还有修桥补路啊，
嗯、
啊等等啊，这都是那个寺庙常常做的善举啊。包括我们湛山精舍，就是每一年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我们都出来帮忙，不单是自己出钱，还有呼吁大家，啊，出钱出力来帮忙，
嗯，
呀，所以出家人也为了这个啊，这个民众啊来祈福来消灾，
嗯，
啊，我们每天每我们湛山精舍每逢初一十五，我们都要祈福，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嗯，
然后也为这个信众。啊，为这个啊的普通大众啊来祈福来消灾，
嗯，
啊，特别是这个信徒要结婚呢，啊，
嗯嗯，
他们呢就到这个寺庙来，
啊，
那我们就会为他们主持福化封礼，
嗯，
啊，那么有的呢过寿啊，做生日啊，那我们也到寺庙里面啊过来诵经啊主导，啊，还有呢就是像有的工厂啊开工了，啊，开工厂了。那么我们要跟他啊，就洒净啊，过来去跟他洒净，过来加持啊。前不久呢，我到那个有一所学校，在加拿大，在多伦多这边有一所学校，几天之内呢，有几个小孩子，几个学生死了。
嗯，
有一个小孩子呢，14岁，第一天上课就被车撞死了。然后有几个小孩呢，就莫名其妙被个人进去以后就打死了。然后他在那个学校600-700个学生呢。心里就很不安定，很恐惧害怕，
嗯，
那么他们这个教育局啊，通过这个省议员来到湛山精舍，
嗯，
邀请我到那边去跟他们洒净，跟他们祈福，
嗯，
啊，给他们一种正能量，
嗯，
给他们的信心。那那天呢，我带了我们湛山的这个出家人呢，还有信徒啊20几个人去了，现在没有想到呢，这个几百个这个小孩子啊，
嗯，
非常的静，我们在诵经祈祷的时候呢，非常的静，在聆听我们啊，在诵经，为他们祝福，啊，后来过了2-3天以后，他那个省议员呢，特地到湛山精舍来感谢我，他说我那天跟他做这个法事以后呢，反应非常好，他们那个学生可以感受到这个正能量，
是
啊，所以通过那一次的这个啊洒净祈福以后，这个学生心啊就比较。放松一点，
嗯，
啊，心里比较安定一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们一种这个宗教信仰啊，这也是非常好的，
是
给他一种力量，
嗯，
给他一种正能量，
是，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寺庙里面啊，都为大众做好多这个服务，啊，像是有的家里面刚刚搬进来的啊，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家里面以前。是怎么样回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死个人呢，或者是什么人住的
一些担忧
啊，就是所以呢每次搬新家都请我们啊湛山精舍出家人去跟他洒净啊，洒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房子里面有不干净的啊把它超度，把它净化，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房子有死人的他不愿意走，
嗯，
那么你会住在里面很不舒服啊，所以还有呢就包括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有一种建筑物啊，
嗯，
有一种家私啊，
嗯，
可能里面有一种啊不好的啊，
嗯，
会带到家里面来，你也觉得住得不安心，
嗯，
所以通过这个法师洒净以后 purify，
嗯，
啊，那么你会感觉到很舒服，
嗯，
啊，还有尤其呢是有一些人呢啊年纪老了或者病呢过世以后，我们湛山精舍也会去跟他们助念呢，
嗯，
啊，跟他缅会的啊，跟他念佛助念，然后用佛教的这个形式来跟他做办后事，
嗯，
啊，跟他诵经，啊，所以好多人呢都很感动啊，他就说我，哦，在加拿大，
嗯，
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宗教，他们呢又不是怎么了解，
嗯，
啊，那么他们家里面传统的都是佛教的，
嗯，
啊，那么。也不知道怎么做，
对
啊，那么有湛山精舍义工来帮他办后事，
嗯，
来跟他助念念佛啊，所以他们都很感动，
嗯，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啊，出来就是啊，净化心灵之外，
嗯，
同时也帮助那种啊临终的人，
嗯，
啊，用佛教的仪式，
嗯，
来帮他们啊送一程，
嗯
啊，所以他们都好多人都很感动，
嗯，所以说呢，这个刚才师父所讲的，举了这么多例子哈、啊，也是举出了这个湛山精舍啊，到底每年是如何去帮助大家的，尽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去举办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
嗯，那么师父这个也是引述了通过这个信仰啊，又继续说了我们湛山精舍，
对，
讲的也是非常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更多的去了解湛山精舍。每年都在做些什么，每年都在做哪一些活动啊，能够帮助哪一些人，那么呢这个也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去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在加拿大的一些作用，
对对
啊，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听众来讲呢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好，那么这个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师父呢在十一月份的讲经的时间表。首先呢是在11月9号，那么湛山精舍周日的佛学班，达义法师呢会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为大家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时间是从11月9号的上午10:30到11:45。另外呢是在11月15号，达义法师呢会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为大家主讲莲经的讲座，时间是从晚上7:00一直到8:30，持续一个半小时。好了，本期节目呢时间也是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师父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